百宝书开箱，将将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将将好的你。欢迎收听将将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聊看见阿飘这件事情。
有，
就是俗称的撞鬼。
是。
下板哥看过阿飘吗？
我是没有自己亲眼看到阿飘这个，可能有一些人的敏感会提醒我，或者我在有些祷告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为人家祷告是感觉有一些抗力，鬼魔的力量，或者是另外一个你很难解释的一个对象。
你有遇过有阴阳眼的人吗？
有听过，他会突然跟你讲说、哦、我看到什么东西，想说什么东西啊，完全没有概念。
我身边有基督徒朋友，从小随时都可以看见阿飘，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闹区还是没有人的废墟，
是
他说这种东西就是无所不在呀、
啊，对呀、啊，
而且他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孔或者是高矮胖瘦哦，
像人的形象。
但是信主之后，当基督徒的资历越来越长之后，就慢慢慢慢越来越看不见了。我都觉得为什么要有这种天赋呢？因为他从小就被吓，因为小时候。他其实分不出来那不是真人的，那些东西还会捉弄他，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他拖出棉被里，然后就吓到他整晚哭睡不好。到底为什么会有人有所谓的阴阳眼啊？
东方人的眼光里面，好像每一个人的命本身啊，是不是太敏感，比较灵验的体质，在传统的概念说啊，他的命比较轻啦、啊，所以他看得到这个阴间呐、啊，阿里布达的脏东西的概念。
东方人的说法，
哎，对对，尤其特别是华人在算
说
八
字太轻，
对对，八字太轻，八字太重，那鬼都不敢靠近你。有一些人似乎他特别对这种灵的气氛，好、比较敏感，那也有类似这样子。那这种我们很难解释到底哪一个是合理的说法。为什么这些鬼灵的事情好像会影响一个人，可是有些人就完全不受影响，他的生命的倚靠的对象可能也会有差别。
会害怕阿飘的人通常都相信这些阿飘是能够伤害我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朋友，他说小的时候阿飘会把他抓出棉被外面捉弄他，
是，
所以不管长多大了他都还是非常的胆战心惊，
因为他可能就是被欺负的对象。
他形容的这些阿飘都是人的样子，人死了之后会变成阿飘吗？
这点在圣经上好像没有很直接的明白，还是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样貌。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当这些人死了以后，如果他的灵魂没有去处，是不是就是被成恶者操控的对象？或者是说，也有人讲一个说法是说，其实那个鬼魔会利用各种我们人所知道的形貌来欺骗我们，陷害我们，让我们很怕鬼这个事情。怕鬼这个事情就让他们似乎对所有的神灵都会很敬畏很紧张，会想办法去讨好他们。比如说我们在鬼门开的时候要摆这个请好兄弟啊，其实你的目的不是真的把他当好兄弟，你只是说不要来害我们，不要来给我们制造麻烦，赶快吃吃你们就回去吧，回到你们该去的地方。
尊敬的背后是想要打发他们，
对，就是说
并不是真的把他当成我所敬奉的一个神明来拜，
是，就是说不要给我惹麻烦，我们怕就小鬼难缠，这才是我们真的在这个祭祀的过程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神明都可以得罪，大家讲道理，可是小鬼得罪了没有道理可讲，我可能被他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干脆就安抚他。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对鬼灵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看见，也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去思考，是不是带来一种奇怪的价值观，就是不要得罪那些会搞麻烦的人。
我也有听过有一个小媳妇儿，娘家的妈妈过世了，她觉得很大快人心的是她的哥哥很害怕的跟他说，有一天半夜妈妈来找他，
是
妈妈阿飘很凶的骂他说没有分遗产给妹妹，那这个在婆家受尽欺负的小媳妇儿，她就觉得太好了，妈妈为我出一口气，
出一口气了，
对知心我来说，我听到就会有另外一个困惑，就是平常你也没有这么怕妈妈吧，怎么妈妈变成了阿飘之后你就吓成这样？她说哥哥是天还没亮就打电话给她，然后立刻开口承诺说要分给她几百万，
是
等等等，
对，会怕，就因为他认为鬼会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因为你看不到你防不了，这才是他最害怕的东西。
很多时候人对于阿飘的敬畏都是建立在害怕上面的、
嗯、因为你没有办法防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防堵它，所以就变成我要小心。
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到鬼魂的时候会用世部的他来尊称、
嗯嗯、
仿佛他真的是一尊神明那样子的来尊称他。
没错，如果但是如果你有本事驱逐他或者是不要他影响你，说不定你会用这个办法去把他赶走。
我们又要来聊聊古代的通灵大师巴兰了、
嗯、
巴兰就不是那种不清不楚所以凡事都敬畏有加，他反而是对各路神明摸得清清楚楚。
嗯，就是可能在某程度就像你讲的，他可能对神明很清楚，他们的形式或方法怎么样驱使他们去做一些事情他都有一个规则，当然他也让自己活在一个可以让他们接纳的范围的行为当中或生活的里面，所以这个敬畏的本身是维持这样美好的关系。当我需要请求你们的时候，你也看到我的为人，你也看到我的生活，所以麻烦你就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做一点我们希望你做的事。
这种通灵大师的角色到现在、
嗯
东方西方都还时有所闻，而且常常会被拍成什么实境秀啊、
嗯、
各式各样节目啊、
嗯、
他们靠着服务有疑难杂症的民众来赚取报酬薪水、
嗯、
甚至是以此为业的。
嗯，没有错，甚至可以用这个方法赚取超过他们可以想象的金额。
当巴兰通到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的神的时候，情况开始变得跟他以前通各式各样的灵有点不太一样了。
嗯，
我们要来聊聊民数记第22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摩押王派了两批使者来请巴兰，巴兰真的就被请到了。
对，
到了第二个晚上，耶和华上帝也准许他去了，
就去吧、嗯、
只是你要照着我对你说的话告诉摩押人哦。
是，
巴兰骑着驴往摩押首都去了。
嗯，
上帝却派天使挡住巴兰的去路，巴兰没有看见天使，后头跟着的两个仆人也没有看见天使。
嗯嗯，
而摩押使者刚刚好远远的离他们有一段距离。
对，
所以现场就只有巴兰跟他两个仆人还有那批驴子而已。
嗯嗯，
从头到尾只有驴子看见了天使。
对，
那是一条葡萄园当中的小路，左右都是矮墙。
嗯，
驴子因为不想要撞上天使，他就往墙边靠。
嗯，
没想到立刻挤伤巴兰的脚，巴兰就用手中的杖去打驴子。
嗯，
天使又朝他们走近，驴子看左右都没有地方可以躲了。
嗯，
当场趴在地上
跪伏再下来。嗯，
巴兰又气得打驴子。
嗯，
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驴子忽然开口说话。
是，
圣经说耶和华叫驴开口。
嗯，
驴子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嗯，
奇怪的是巴兰没有被吓到。欸，
没错，如果你听到一个驴子突然开口，任何一个人都会想这怎么回事，怎么驴子开始讲话了。
我很好奇，巴兰以前该不会就会有所谓的那种动物沟通师的通灵能力吧、
嗯、
虽然我不晓得到底这种能力算不算通灵啦。现在有很多影片啊电视节目会有那种帮你家宠物沟通的那种沟通师。夏凡哥，你觉得他们算通灵师吗？
不能算通灵师，他们比较是从他们的经验跟动物的互动，从他的动作或者声音的一些变化，可能会比较能够体会他们的动物的情绪，这倒是会有，我觉得这是可能，但那应该不能算一种通灵术。但是有一些偏向这个，他似乎就是连他里面心里面的完整的话都能够说出来，那就比较是，我觉得就比较奇妙一点点。这种状况我就不熟，但是不晓得他们是用哪一种方式，但我知道有一些是从他的动物行为去观察，然后他很会听嚎叫声啊，可能都会有些微的落差，然后去理解动物的感受，然后去测试，应该就是这样，然后去试试看，哎，真的就是类似的讯息。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宠物沟通师，他在服务客人的时候，他就抱着一只狗狗，他就问主人说，你们家以前是不是有四种零食？因为狗狗说，为什么主人现在都只给我吃两种零食，以前有四种的。主人就回答说，哦，对对对，以前有 四种，那现在太麻烦了，我们就只买两种。沟通师代替宠物传达的意思是想要像以前那样子有四种零食可以吃，
但是主人没有钱怎么办？
这种
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可思议的能力也会
让
我觉得哇哦。
对，就像你讲，它是不是真的跟灵界可能，我觉得就很难说了，说不定真的有这么一点味道，所以他们知道很多很多的细节跟过去。那这种到底好不好，我觉得见仁见智，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你好像知道你的宠物的想法，但是这是不是最对的？甚至你问题就解决了吗？就像我刚刚讲，我就是没有钱给你吃四种，不然你要怎样？对不对？但是狗就不喜欢他们了嘛。
会找上宠物沟通师的主人，通常都是非常宠爱宠物的，非常注重我的宠物到底想说什么呢？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你到底需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甚至这样子的知道，就真的比较好吗？我觉得很难说。
小法哥，你觉得巴兰很有可能以前就听过驴子开口说话吗？
对，我觉得他可能有类似的经验，不过说不敢说是驴子说话，可能跟神灵当中也有类似像这种动物的形态。但是我真的觉得，但还是太神奇，对他来讲，他似乎一点都没有害怕。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他的愤怒胜过了这些问题，气到了极点，我管你谁跟我说话，我就是生气你，你活该，你该被我打。
你这个死驴子，你竟敢弄伤我的脚，现在又不让我往前走，你是不想活了吗？我打死你。
对，
气到一个程度，驴子开口讲话，他竟然无动于衷。
对，一时可能都没有警觉，可是我觉得这应该也让他开始，让他去想到，等一下到底为什么驴子要跟我说话，为什么上帝容许驴子跟我说。我对他来讲，我相信他觉得上帝要做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为什么要让我的驴子开口说话呢？巴兰不止没有被吓到，还立刻理直气壮的回话说，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却继续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就默默的说，没有。这时巴兰才终于看见天使了。我们真的无法理解他前面的视力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不是以通灵著称的吗？
没错，
一向能够通到各式各样的神灵的，结果还比不上一头驴子的视力，驴子的眼力都看到天使了，巴兰竟然没有通到有天使站在前面。
在这个议题里面，当然也用这个故事，可能也让我们去明白，一个看来素来跟神关系很好的人，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瞎子。当他的私欲或他在行动中只看到自己想要的，而没有专注在上帝想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瞎子。反而一个可能看来你觉得瞧不起的，根本怎么懂得神是什么东西的一只驴子，却看到了上帝给他看到的天使。因为上帝要给谁看到就给谁看到，这件事情他要再回到主权到底是谁。所以在前面我提到说，当他说知道能够去的时候，他可能只告诉了这些事说 OK 上帝同意我去了，但他没有把话说完，就是说上帝也要我提醒一些事，去到那边对不起，不是按照你们要的哦，是按照上帝要讲的讲哦，所以跟你给我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这个 promise 这个承诺他没有讲清楚的话，说不定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了。他认为上帝让他去就是已经答应他们的祈求，这个角度可能在心里面已经默默成型，所以用这个刀来提醒他说，没有，你还没有想清楚，你以为你是要去帮助他们吗？不，你是去宣讲上帝要讲的话，这就是跟上次上帝的心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夏法哥，你的意思是充满巴兰的私欲不只是因为他脚痛，而是因为他好想要赚这一大笔摩押王的酬劳。
甚至他认为是上帝已经同意他去了，就是这笔钱已经要归给他了。这种概念可能在他脑袋里面满满的，只是哦，我可以去了，我可以去了。可能反映了巴兰最内心的部分，虽然他看来是敬虔的，看来也都不会违背上帝的，可他的目的是，如果在这过程当中，上帝对我有利的事情，诶，帮我一把，那也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他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他的敬畏不是出于说真的把这个神当神，而是说我敬畏才能够有好的关系，让他答应我需要去做的事情，帮助我要完成我想要去完成的事情，神就是我其中一个很大的助力。
巴兰好像正在把自己陷到一个很难说不的境地，其实正是因为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嘛。
是，
如果你真的去了，他们宴请你先吃一餐大餐好了，
是，
你就很难不照着他的要求做。
对，或者你总是话语里面带着几分软嘛，就是我不能够完全答应，不过呢，我可不可以试试看别的方法。
我觉得上帝现在没有想要诅咒他们，但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个七天，说不定上帝下个礼拜就愿意帮你去诅咒以色列人了。
甚至到了那边之后，他可能就那你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你说、哦、我也没有办法，那就再试一下吧。那这个过程其实就等于你已经超过了上帝的心意，你反而不是说上帝说好你再做一次，而是我再做一次吧，看上帝或者会改变。
基督徒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会面临这种不知不觉被收买的处境啊？
有时候也是会，像有一些我觉得不恰当的事情，可能你那时候就说啊，上帝不可能答应了，不可以这样去做，我也不要。但再一次说，可是你只要做一点点小小的不好，然后你就可以成就很多的好，甚至可以帮上帝很多忙，全部的人都知道你的上帝很厉害。你要不要做一点点？
听起来好属灵哦。
对，就说你不是为了你看你自己私利，你只是用一点点方法让上帝的名声更大。但是如果这个方法是可行，那上帝早就可以做很多的事，但他上帝用很多方法，宁可慢也不要你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角度来思考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放得下那一些大的利益里面做的一些小小的不好的事情。
上帝不愿意让基督徒大赚一笔吗？
他上帝要不要让人赚，其实这件根本不是问题，但的重点是上帝希望让你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让你认识什么是上帝，让你心中更尊敬的把上帝当上帝，这件事才是重点。如果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很大的事业，对不起，上帝要做大事业太容易了。但他不要的原因，甚至不急的这样子就完成的原因，是因为在参与工作的人，我们也在被上帝塑造。所以上帝盼望透过这个过程，让我们更认识他，更相信他，便才能透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看见那个真实的上帝，而不只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
小范哥，你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上帝不要巴兰去，而他阻止巴兰的办法竟然是叫驴子开口说话？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任性，上帝说好那你就去吧，可是你要知道这后面有什么，就是上帝容许这个去的过程，他可能也是觉得好你真的一定要去吗，他也尊重那你就去吧，不要忘记你还有上帝，只是你要面对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他把他自己摆在那个地方，又说他不能越过上帝的命令，然后别人又认为你可能会按照我希望的讲，结果突然讲出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说了巴勒这边是带着摩押的军队的，哎，搞什么，我叫你来你没照着我讲，来一刀给我把脑袋砍下来，这时候你还要不要照他的话讲，还是你要照神的话讲？
他是太有自信，绝对不会掉脑袋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可能，就是你要去问清楚了，就是自己心态到底在想什么。也许说我不想去，他们逼着我去，好，那不一样，那上帝为你负责。可是呢，这时候是你已经告诉他们说我去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还要我去吗？那才能保护你自己。但是似乎他没有把话讲满，所以看起来这下去到现场，你就得冒着必死的勇气说，我就算是千万人吾往矣啊，这就是他的挑战，但也可以考验他对上帝的认识。
我记得以前大学住在宿舍的时候，晚上都会有一些男生来送宵夜，他们想要追女生就会来送宵夜。
哇，这个真是外面排队吧。
很好笑的就是那些宵夜大部分都被对男生没有意思的女生转送给我们其他宿舍的女生们，
大家
一起分吃掉
了。就像有吃了人家一年早餐的那个故事一样。
其实那个当事人一份都没吃过，
对，
一收到就立刻转送给大家，谁要吃来大家一起分掉吧。
是是是是，对对，
当中我只记得遇过一个女同学，她是怎么样都不收的。
是，
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收了 他就有理由要求我要做他的女朋友，就算我不做他的女朋友他也会要求我，那好歹我也要跟他一起吃个宵夜，或者是我要跟他一起
多讲几句话，
对对对对，我要出去见见他，然后要给他一些时间，他要跟我讲讲话，他觉得实在是太烦了，那不如我从前面什么都不要收，
对，
连很贵重的生日礼物更不能收，什么昂贵的首饰啊，
对，其实你拿人家的就手短。
其他的女生们，我们看家影都会觉得哇，那看起来好贵哦，那是什么？我们也想看一下，盒子打开来，打开来嘛。但是那个女生就是不要，退回去，
然后说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虽然这种女生真的是少数，我只见过一次而已。
是，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好方法，可以避免像巴兰一样。虽然说女生收男生的追求宵夜不会真的掉脑袋啦，
对，
但是也是防止自己进到一个很难说不的境地里面。
没错，其实这是好的。
我觉得这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对，甚至很多女生开始在跟很多男互相在接待，或者是开始在慢慢认识，你觉得也不错的时候。我也都不认为你要马上接受很多很贵重的礼物，这其实是妨害这个关系的，让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况。我真的认识这个人，我也接受这个人的好跟坏，而不是他给我的礼物的厚重多寡，我就决定我答应不答应。其实我们跟上帝关系某种程度也是在这个角度上，上帝要我们是真诚的认识他，相信他的本性，而不是我们透过一些方法让他来对我们好。
大多数的女生会收的原因，她们其实也是振振有词啊，她们也觉得那是吃的又没有关系，反正她送给我，我不想吃我也送给大家，好像也在女生宿舍里赚了一笔人缘，
是
不收白
不
收，不
收白收都来了嘛
的概念，
浪费了，
这样子好像也不亏啊，
占一些小便宜，似乎这是人家心甘情愿。我说对，但是你要不要能跟她说得很清楚，说对不起，这东西你既然拿来了，我可不可以送给别人？因为我对你真的没意思，你讲不讲得出口？如果你讲得出口，又可以在他面前送给大家，说大家一起来吃哦，这个送给我们的，而不是送给我的，这两件就有差异性了。当对方很清楚的知道，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甚至也让他们慢慢懂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送，我不能够拒绝你继续送，但我要让你清楚的，我的想法是什么。不然的话，其实在接下来的过程，你看到现在台湾有很多那种分手之后的吵架，就是我当年给你多少东西你要还给我，
都会造成是一个分手的争端，我到时候送给你多少万的首饰，你现在给我还来。
对，像是很多现在有网络的，你做什么 YouTuber， 你可能有很多的粉丝啊，喜欢你啊，他跟你送过你很多礼物，然后你不得已说开始跟他吃一顿饭，然后陪他聊一聊，因为他送这么多的礼物。这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一件事情的，当这样下去接下来，他可以对你有各种的想象，而你也确实开了门，你也稍微会有一点虚伪的跟他，哦，这个他也很好啊，很棒啊，你真是好人。你也要晓得，这也就相对的来讲，你已经必须开始付出代价。那有一天他如果开始发现你对他只是玩弄的，甚至只是，哦，我觉得我只是把你当客人，一个好的对我好的粉丝的这样想法的时候，你也还是要小心，其实是很危险的，你自己要很清楚。
我们说那种不收白不收的女生，八成就是把男生当成工具人，
是
当成会免费送我宵夜的这种工具人。
是，
套在巴兰身上，巴兰其实也好像是在把摩押王巴勒当成一个凯子，就是我用我的名气要来赚他的钱。
虽然看起来你跟那个上帝或者那个关系真的哇，还是很敬畏，我很小心，我很谨守，可是你谨守的目的有时候可能是为着能够满足你想要的目的，而不是真正说我是真的把他当神，所以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个角度就会有落差，你会常常会失落说，哎呀好可惜，如果上帝改变一点我就可以这样了，上帝改变一点我就可以那样了，这个时候你就想你的敬畏可能来自于交换，但如果你停下，哦不，因为上帝说，我就很甘心的愿意这样去做，那个两者就不一样，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决定是好的，甚至还有绝对的决定权，这个概念就会稍微不一样。
我们会心里面觉得好可惜哦，
少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不让我去赚摩押王一大笔钱呢？
亚伯兰曾经在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其实亚伯兰财富有个最大的重点，他能够获得上帝给他不带忧虑的钱财。也就是你赚的每一笔钱，你都不用担心说那些东西将来还有副作用，别人要还人情，要这个要还，我都赚的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甚至放在我面前的也没有人敢拿走，因为这就是我的。这个概念就明白为什么他只求上帝给他的钱财，而不求人给他的钱财， 包括他在对那个几个王在战争中他不是理了很多东西吗？按照当时的规则，这笔钱他理所当然可以拿走，
打赢了我当然可以搜刮所有的战利品啊。
对，甚至那个王来跟他就说，
当时候亚伯拉罕却说、嗯、我连
一根
线
都
不要拿你的。
对，没有错，他其实是反过来是用说，对不起，我不要人家说我的钱从你身上拿来，我全部都退给你，一毛都不要，一针一线，我只要把这些人回到他们该回去的地方，我的家人应该回来，剩下的都给你。不是要不要丰富，是盼望我身上的每一分获得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我明白是他给予的，我不用忧虑，也没有人可以抢，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份，给我的应当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安然的休息，安然的睡觉，而不是因为钱财很多我就要很多担心，人家会不会觉得我骗他的，我这里讹诈了，我这里用这种技巧赚来的钱，哎呀，别人也会把我用这个技巧赚走或者是抢走，我还要天天守着要防着，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我们以为上帝祝福我的话就应该要让我赚眼前这一大笔啊、嗯、但上帝真正要祝福我们的心意是让我可以持续的赚下去、嗯、而且每一笔都赚得心安理得，
是
同时我还收获了所有人对我的信赖，
对
那种信用、嗯、其实才是上帝真正要祝福我的心意，不在于要透过眼前摩押王这一笔来让我大赚一笔。
对，就是会你会说不是用数额金额来表示你赚的很多就很成功，而是让你在每一个时刻里面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你享有那个天上来那份平安，多或少我都够用，我却生活得很自在，反而我也可以享用我当享用的，比你满座的山珍海味一边吃一边害怕有没有要给你下毒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上帝让巴兰的驴子能够看见天使、嗯、应该也是为了要保存巴兰的性命吧，
是
不然巴兰的脑袋就直接往天使的刀上面撞过去了，
对，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当场就掉了脑袋。其实上帝这样子做也是一劳永逸啦，但是上帝还是给巴兰机会。
对，所以对我们看到整个在旧约的这些里面，不只是针对了以色列，他也包括这些周边的其他族裔的，他们也透过这个过程更深深说，哦，原来以色列上帝是这样的。
即便是一个通灵师，上帝仍然渴望巴兰能够好好学会到底耶和华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对，
透过巴兰可以再让更多民族知道，或许也是为了要让摩押王知道，
对，
耶和华不是一个你可以用金钱
收买
的
神
哦。
对，然后可以重新去思考怎么面对这个上帝。
幸好巴兰看见了天使之后，他就立刻跪在地上说、嗯，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天使却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
是、嗯、
这句话就是前一天晚上耶和华对巴兰说的。
对，
其实代表巴兰并没有真的重视这句话，因此上帝要让天使再对他说一次、
嗯、就是你真的现在去了，好，你在现场碰到千军万马，对不起，该讲什么你得给我讲什么，所以也其实在坚定他的心，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我们以为上帝好像反反复复让人摸不清楚上帝到底是要巴兰去还是
不
要
巴兰
去、
嗯、
但其实上帝一直都是针对巴兰心里面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
嗯、
没有表的态来做回应的，
也是在提醒我们上帝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答案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答案，你就不要一直再去问，因为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上帝要改变心或者时候到要转，上帝会出来告诉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你可以去了，或者你应该去什么地方。好像保罗在寻求他的宣教的路，好像亚洲一直没有，怎么会被拦阻呢？我要去各种方向想不通，上帝自己让他看到的异象说，我真的要你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他就马上启程去到那边，这是同样的道理。
很可惜的是，当巴兰抵达摩押首都的时候、
嗯、
他没有一开头就跟摩押王解释说，哦，我这一番来不是要来帮你诅咒以色列人的哦，
嗯、
他就是任由自己来了，而且摩押王巴勒亲自出来迎接他，用那种国师级的待遇来盛大的欢迎他，
是就好像也是这样恭迎他的神明一样，这样子。
这种默不作声的态度真的是让巴兰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两难了。
嗯，
我们下一回再来开箱，到底巴兰会如何应摩押王巴勒的要求来做法呢？
是，
欢迎亲爱的朋友到留言板上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让一头驴子显得比这位巴兰国师
还
要聪明？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一回再会喽。
OK， 拜拜，
拜拜。